起了很大的风暴。所以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现象，但是许多时候呢根本是超然的。所以呢，如果门徒们要明白，如果门徒们要清楚要跟随主，有一件事功课他们要学的，就是属灵的界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要去释放那个人。所以感谢主，主好像到了东岸就是只救一个人，主到了这一边好像就是要把这个人从坟墓里面拯救出来，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鬼呢就赶到那个猪里面，猪群里面，猪群就掉到海里面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从人来看，后来你知道他们全城的人就央求主耶稣离开，这是全世界有历史以来最大的祷告聚会。这个祷告聚会的目的是要我们的主完全离开，因为什么？2000头的猪那个价值不知道有多少，他这样一下的话就把他们所有的生意都砸掉了。但是在主的感觉里面，人的灵魂的价值是比2000头猪不知道贵重多少。为着这个灵魂，我们的主宁可我们到那边去，然后呢我们的主就是要得着那个人。那个人本来要跟随主，主说你回去，你去告诉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就在东岸，就在底加坡里，他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是罪人的话，我们的主也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就是主的爱。所以那次呢，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是仆人，现在呢他是做了世人的仆人。他工厂是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在罪的压迫底下，这个世界在邪灵的控制底下，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的主要把这些人从撒旦的手下把他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第一趟，可以说第一，是这个第一周的这个，或者说这是第一圈的工作。然后第二圈呢，就是等到他们从那边回来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又到了？这一下来以后呢，那么又到了这个加百农这一带。那么一到了海边，那么有一个耶鲁的管会堂的人就来告诉他说，他的女儿，他这个后来我们说这个耶鲁女儿的事。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呢，我们的主叫耶鲁的女儿复活，那么也叫血医治了血漏的妇人。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后来还医治了两个瞎子，还有赶出了这个哑巴鬼。那么也就在那里。那么后来呢，就在那个时候啊，这些事做完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第二次又回到拿撒勒。那回来拿撒勒又是被弃绝，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打发12个门徒出去了，2个2个出去，那么告诉他们说，你只要到弥斯利亚那里去，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还是不死心。所以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按理来讲，现在他应该完全到海边到山间去了，但是呢他没有死心，他回到拿撒勒，他仍旧要试试看，但是还是被弃绝。那这个时候呢，他打发他的门徒们出去，让他们也到弥斯里羊群中间寻找。那么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坏消息传来，那就是施洗约翰被斩。那么那个时候呢，刚好门徒们出去传福音回来，很高兴，然后就把他们所传到的一五一十都告诉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主说，让我们到旷野里去歇一歇。那么这个就开始了主耶稣第二次的周游。那么这一次当他到旷野要歇一歇的时候，没有想到好多人追来了，然后呢有好多人聚集，那刚好是快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主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行了35个神迹，好多的神迹他自己行的，门徒都做壁上观，但这一次的神迹呢是门徒们参与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5个饼2条鱼呢，就分给门徒，门徒们就分给众人。所以现在你记得吗？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旷野里面呢，就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的工作。那么从那里以后呢，然后我们的主就到哪里，这个是刚开始，然后他就往北边去，就到了推罗和西顿。到了推罗和西顿，严格说来已经到了迦南的境外了。那么那个时候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 迦南的妇人呢，就求主呢医治他被鬼附的那个女儿。然后我们的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那个妇人呢，很会祷告，因为我们的主这样做，目的是要激发他里面的信心。那么不错，这个儿女的饼呢，是给儿女的饼是给儿女的。那么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主这块饼应该是给儿女的。所以你记得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呢，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在这个在山上，不是就在那个五饼二鱼的地方，旷野的地方，叫在为旷野摆设宴，他就是那个饼。所以那个饼是儿女的饼。但是呢，现在他不能光以儿女的饼，光以以色列人为满足，所以呢，他一定要到推罗西顿，到外邦的地方去。那么现在呢，见到迦南妇人的时候，他要激发他里面的信心。结果迦南妇人说，他说狗呢，虽然狗呢也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不错，我们的主是桌子上那个饼，是为着儿女的。所以呢，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叫5000人吃饱。那么这件事情呢，迦南妇人是没有份的，因为他根本在外邦地。但是现在迦南妇人似乎告诉我们主说，我这只狗没有爬到你的桌子上去，我没有到这个五饼二鱼的地方，没有，是你这块饼碎呀、啊、掉到桌子底下来了，那我当然有权要吃它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实在细心大的祷告，也是我们主的祷告。因为我们主的目的，他不光是儿女的饼啊，他也要这个饼碎呢，也要掉到桌子底下。那么弟兄姊妹，他的福音乃是为着全世界，包括迦南的妇人，包括外邦人说的。然后呢，从那里他又绕了个好大的圈子，从这个地，从什么，从加利利的西岸呢，他绕了大圈子，就到了加利利的东岸。那么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到底加坡利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又看见一些人在那里跟随他，三天都没有吃的了，都三天都跟他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主又行了一次神迹，这一次也是几个饼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请我们记得，这一次呢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只是以色列人，这一次呢乃是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主的这块饼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迦南妇人，也是为着外邦人。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旷野摆设宴席，旧约的时候只是为着以色列人，到了新约，同样的一位神，同样的对以色列人摆设宴席，那是五个饼两条鱼，5000人吃饱。但是同时呢，他也到了东岸，那么外邦的地方，就是底加坡利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他是用叫五几个饼几条鱼，叫4000人吃饱。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吗？现在门徒们也在那里把饼分出去，把鱼分出去，那实在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不只是做我们的，不只是做神的仆人，现在他把他使命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饼，不只是以色列的，不只是迦南妇人的，而且呢也是外邦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们只有我，当我们吃了这个粮，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我们才能够不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从他第一次哦，然后这样就绕一圈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的环游布道，正式的环游布道。那么第三次呢就不同了，第三次呢是从加麦农出发，然后到了伯赛大，从伯赛大呢就往北走，那往北走呢就到了约旦河的上游，叫做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的主就启示，那么在那里你知道彼得承认主耶稣呢是，就承认主耶稣是基督。那么就是因为带到了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呢就给门徒们更深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读到约翰福音一开始，安德烈就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一开始连撒玛利亚人都知道主耶稣是基督。那现在难道说是第一次门徒们发现主耶稣是基督吗？不是。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一次彼得呢乃是代表全教会在那里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那这一点我想很重要。那么教会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承认上，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正式代表全教会古今中外神的儿女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么现在主耶稣就根据这个承认就把更深的启示给彼得看，给彼得看见。因为彼得说你是基督，原文你是那基督。那么在希腊原文里面讲的那基督的时候，不光是指的道成肉身的基督来说，也是包括将基督所产生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也是这样。这个我们如果仔细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领，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于圣灵。身下面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他不说教会也是这样，他说基督也是这样。那原文是这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就是在约旦河上游的时候，我们的主试着要启示给门徒，基督不光是包括个人的基督，也包括团体的基督。所以下面他就说我要建造我的磐石，叫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彼得看见基督，但是现在主要给他看见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基督再加上团体的基督，意思就是说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你看这一次的启示是个很大的启示。那不止如此，彼得所要的基督是不要受苦的。那么现在是第一次主告他说他要上十字架。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但是是我们的主给他看见说我们的主乃是受苦的基督，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因为后面接着就是讲国度。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了约旦河的上游，我们的主一面给我们看见那基督，就是基督和教会，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位基督呢乃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先受苦后得着荣耀的。你不是要得着冠冕吗？那十字架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开眼睛的一次的教导。那么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那里去。所以第三次巡回啊是带到约旦河的上游，就是黑门山下。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到了黑门山呢，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几乎要升天了，因为他变了形象了。但是他知道他的使命，他不肯升天，他从那里就再往下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然后呢他带着门徒往下走，然后最后呢就回到了山下，然后就到了加百农。那么你记得吗？就是在加百农的时候，有人问彼得说，那么你先生纳不纳税？他说纳。那么你不是看见了什么叫国度吗？你不是在山上听说不见一人，不是在山上你看见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吗？而且圣经明明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单单要听他。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彼得又开始做主了呢？所以现在你看见主一到了山下，主就把门徒们就放在实验室里面。所以第三次的那个巡回的布道主要是为着门徒，不是为着所有的人。第一次和第二次一面是为着门徒的，一面也是为着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当你读到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门徒们争谁为大的时候，我们的主呢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中间呢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这里的用人呢是雇工，是付钱的。这里的奴仆仆人呢是不是雇工，是卖给主人的。所以你明白吗？如果我们要做大，你要觉得是大的话，那么要做你们做门徒们的用人，就是你要做门徒的用人，还是雇工，你还有自由。但如果你要第一的话，可以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就是说世人所有人的奴仆。 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现在主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仆人，一个是家中的佣人，